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啊，非常清醒的认识。哎，又怎么了？啊，帮着弄，这怎么回事？刚才好，我还试了一下啊，刚开始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现在又不 work。好，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钱财观啊。这里有一句话是要大家好好思想的啊。主耶稣这里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倘若你们第十一节说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的话，最好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这句话非常非常深奥啊！钱财本身是忠心的，钱财是怎么定义的啊？这个百科全书说钱财它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的价值的交换，它是一个货币，它是一个中间的媒介，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啊。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来回说不义的钱财？为什么？好像今天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的确也是感觉到这个钱财那个负面的印象比较多。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本来是忠心的钱财却打上了太多太多不义的色彩。什么意思啊？不义，这个原文希腊文它就是 injustice 啊， unrighteousness， wrongdoing。 什么意思呢？这就已经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钱财，很多人的钱财是不干净的，很多人的钱财是透过不正当的途径、不干净的手段获得的，而且人心都在贪爱钱财，钱财成为人的偶像。所以在好像是大部分时候，这个钱财都给人这一种不义的特点和特色。所以主耶稣说这个钱财往往是不义的，这就不奇怪啊。所以的确是如此的啊。所以今天世上的钱财已经太多太多打上了不义的色彩，所以就称它，简单的称之不义的钱财是不为过的，是不为过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既然钱财已经打上了不义的色彩，而且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偶像，所以我们要警惕不义之财。这是第一个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既然它有这么多不义的特点，我们就不要去贪图不义之财。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话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有所改变。君子也不能爱财，对吧？那爱财也是你钱财，你去正当的使用，正当的去获取，然后正当的使用。今天谈的更多的是正当的使用，而不应该成为一个贪爱的中心，更加不能够取不义之财。所以这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地方之所在。所以首先我们要警惕不义之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善用钱财，不被捆绑。今天太多的人啊，都被钱财捆绑住了。第一个，用俗话说，该花的不花啊，不该花的还也不花啊。总而言之，那这个当然不该花的也可能也花了，所以今天我们尤其对我们华人啊，我觉得有一个被捆绑的一个严重的现象啊，可能因为我们以前真的是都太穷了啊，所以这个钱对这个钱财呢产生了许多阴影，一种属灵的阴影常常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在我们心中是常常被捆绑着。那我们反过来现在来看一看圣经究竟该怎么做啊？我今天非常简单的 回顾一下啊，整个的圣经对我们这个钱财一个最基本的，那谈要谈的话，那也谈了很多的啊。今天简单的谈一谈几个基本的、核心的这一个圣经这一个教导啊。第一个，你要享受钱财的祝福。刚才讲过，钱财是中性的，所以你要好好的使用，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喜乐和祝福的，也可以祝福别人啊。所以我们先谈谈第一个，祝福你自己啊。所以传道书，你上个这个去年我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对吧，这个很多人没有来听呢。传道书是智慧中的智慧，所以你要听啊。所以这里第九章说得很清楚，说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啊，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当然就是有条件的，你如果是行在神里面啊，你这个钱财，你这个吃的饭喝的酒是正当的途径取来的，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快快乐乐的喝，对吧？神悦纳你的作为，是因为你这个赚钱的这个作为是正当的，神是悦纳的啊。后面说得很清楚，更说得很清楚吗？在第九节最后说，对吧？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这是如果这个钱财是你劳碌所得的，你不是去用不断的不正当的手段攫取的，不是去偷窃的，不就是一个暗恋尾，是你劳碌所得的，你就应该去享受它，啊，就应该享受。钱财，它是应该给人带来快乐，不是这一个为了赚钱而赚钱，不是让你银行那个数字不断的变大。很多人来到美国以后，艰苦奋斗。啊，这个钱，这个银行的钱，这个存款越来越多啊，只能看到那个数字往上升，不能往下降，一降好像就不没平安了，哎呀，不降就不得了了，我这个钱怎么少了？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观念啊？不让你们举手，没人举手，我估计啊。所以这一个，但是我们的心里如果诚实，我们要明白，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多多少少，哎呦，这钱财不错，哎呀，你看，剩了一点，好像这个月以存款又多了一点，但是有时候花钱了，没办法，非要花钱，哎，存款就突然变少了，觉得怎么现在还少了呢？看到没有？上帝要跟我们说话，我们不是为了那一个存款的数字不断的升高而活着，钱财，人不是为钱财活着，钱财应该为人服务。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啊，圣经的观念。所以在我们华人，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变的。我们不能成为钱财的奴隶，而应该成为钱财的什么主人。按照圣经的话说，后面说得很清楚的，再等会再看啊。管家，我们是管理钱财，而不是被钱财管理。我们很多的时候被钱财管理着，被钱财管理着，好好去实行。所以我们要冲破这样一个属灵的捆绑。我们首先要用钱财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有时候是需要钱财来表达的，对吧？我常常我的女儿说，哎呀，不要给爸爸送礼日了啊，这个每年的这个节他会每年那个特别仔细送这个礼物。哎呀，我知道送礼物每年都要不一样嘛，要花很多精神的。我说你不要去搞这个，但他每年都非要搞。哎呀，我这个一个感恩的同时，这的确也让我们看到钱财它的确可以表达我们的爱心，的确也可以让我们在世上有一些可能的快乐，对吧？所以这里讲的不是说真正的吃饭喝酒，当然也是，就是说你如果这一些都是你劳动所得的，你欢欢喜喜吃你的饭，所以这跟那个乌托邦似的。我们以前在国内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啊，那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哎呀，那个说的这个阎王子，我们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越无产越好，越穷越好。但是呢，做官的人那背后说一套做一套，他让你无产，啊，他确实吃得好的，对吧？他饿个，那个中国饿死那么多人的时候，当官的有饿死的吗？没有，都是老百姓饿死的。这就是虚伪。所以今天美国为什么还有些人很无知的还追求所谓的社会主义呢？他们没有经历过，不明白。我们经历过，我们早就看到了，那都是虚伪，虚伪。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说，这是你的，你就先要，你首先你可以花的，啊，你爱别人很好，等一会儿就要谈到你爱别人去，啊，但是首先你爱你自己家庭呢，你的家里，你这里身边的人你都没有爱，你谈什么呢？所以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啊，这一个钱财观啊。所以你要享受钱财所带来的祝福啊。第二个，我们是要不被捆绑的啊，这个我要好好的讲一讲啊。这个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主耶稣说啊，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生命胜于饮食，那当然生命也胜于钱财。饮食它是钱财的一部分呢，生命胜于钱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有一句话叫爱财如命，那就是错误的，我们都知道是错误的。爱财不能如命，生命胜于钱财。那这句话你要思考，这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你要思考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把它领悟出来，并且活出来，去做到，那才有用。所以你要，如果在钱财跟生命冲突的时候，你要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这句话就很宽了。教会也一样，教会是拯救灵魂的，所以为了教会施工的需要，钱财是需要花出去的，因为生命胜于钱财。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个人生活中也是一样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节省钱财是很危险的啊，非常危险。有人说你千万在几件事情上千万不要节省钱财，一个是什么汽车，是什么轮胎，还有什么这个砸，是吧？这样有很多地方，你不要拿生命开玩笑。那最近我有一个体会啊，我那个胎呢，从这个那个车从州开过来啊，开了30万迈啊。这一个就是说，有前面两个车胎，就已经磨得很厉害啊，后面两个还可以。所以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犹豫，这个胎究竟换不换啊？犹豫。在犹豫的过程中，有两个感觉到前面那个车胎就是这个磨得很厉害的胎，就是它漏气漏得很慢，打打气还能用啊，但是过两个三个星期它又好像又没气了。但我就感觉到，我知道啊，这个胎磨得差不多了，要换了。但是问题怎么换呢？这让我很巴的。那究竟是换两个还是四个全换呢？啊，那两个换了可以省钱啊，那但是换四个，因为换胎的地方，很多时候你如果换四个胎的话，它有100块钱、120块钱的 discount， 那换四个胎好像又比较合理，但好像又不合理，那不是后面两个胎还不是还能用吗？所以我就犹豫了好几个月，有一天，你看。 就出问题了。有一天早晨一起来一看，那前面那个胎，就是我前两天刚刚补气的胎，完全没气了。哎呦，我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哎呦，这不能出去了。哎呀，后来这个我后来我跟那个师母花了很长时间，把那个备用胎换上去。啊，这个备用胎跟我以前的车还不太一样，这个车我还没有换过。哎呀，那天也很冷，在这里搞了半天，搞来搞去，搞不上去，搞来搞去搞不上去，没办法了。我一般的是不太喜欢这个麻烦弟兄姊妹啊，麻烦别人的啊，那我是更我这个很谨慎的啊。后来没办法，那这个后来我是没办法，就给这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啊，我想还是不要提名字，大家可能都能猜出来啊。这个我就给他打电话啊，打电话他马上第二天两个弟兄啊，这两个弟兄总在一块嘛啊，两个弟兄就来了啊。那一天早晨还下着雪呢，哎呀，我就特别感动。后来他又来，第三个也来了，第三个不知道是怎么来，不知道是怎么知道的啊。反正总而言之啊，这三个弟兄就把我给吓了啊，那跟我不一样，他们这个很说两下三下而出，也搞了半天。这一个下着雪，那我觉得真的也很温暖。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看，这个胎，我就想着后来会琢磨这个胎 ，T I R E， 胎，把人就胎住了。你看，把人捆绑住。说来说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想省点钱。但实际上会和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不要，很多时候真的不要被钱财捆绑，不要过分的去计算，有时候还真的要潇洒一点啊。当然，就即使你经济不富裕，也潇洒一点，不要拿生命开玩笑啊。知道有些地方还真的你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啊，这个感谢神呢！那一天是在停车场里面，这个他在没车胎了，没气了，那个路上没气了，不麻烦了，是吧？所以这个，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生命胜于金银啊！我们另外一个，我们每个人的确也需要一些计划啊，我们要有一定适当的退休的计划啦，等等啊，那。师母以前总说我，你这什么都不计划。我说我计划不计划都一样，我就这样。他说你这是现在活在空中，活在这一个理想主义状态。我说我不活在理想主义状态又怎么样呢？啊，所以的确我们是要有极大的计划的，但是也不要忧虑，更不要被捆绑。所以主耶稣说，今天的重担今天当。你活在当下，为明天有适当的计划，不忧虑也不是完全不计划，但是不要过分的忧虑。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钱财观，我们这一个不要被钱财捆绑，要享受钱财的祝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更重要的，还要有一个投资的观念。我们在这个世上都在讲投资，但是按照圣经的观念，你真正的如何投资，这是今天的重点中的重点。再回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非常深奥的。所以耶稣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对吧，别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就夸耀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是一段矛盾的话，他究竟是这个管家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啊，从某种角度上说，绝对从根本角度上说是不好的。如果好，怎么叫不义的管家呢？怎么叫不义呢？那不义的管家，那为什么要得到称赞呢？那究竟称赞他什么？那当然不是所有地方都称赞了，所以这就需要你思考啊。所以我们要看看啊，他的不义在哪里， 他被称赞的原因又在哪里？这就是我们读圣经要好好读清楚的原因啊！这也是为什么你必须来听讲道的原因。所以这一个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管家是不义的，绝对不义。为什么？他拿别人的钱去做好人，对吧？他不是他的钱，他浪费了主人的钱，他拿主人的钱去收买人，为自己铺后路。所以在面对主人，他不是一个好管家，他是一个这怎么说呢？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对吧？是一个这个就很明显了，对吧？你拿主人的钱，你去为自己做事情，那这个当然是不义的啊。所以这是不义的。那为什么他被称重呢？被称赞呢？是称他的精明，他的那个精明是为自己的精明。他是用别人的钱为自己在留后路，他这个人想到了后路，他想到了将来。我们很多人不考虑将来，我们不考虑，我们就是看得很眼光很短浅。他看到了将来，而且为将来做打算，这是他的精明。所以当然主耶稣说他的精明最后是要引申到神的儿女要有属灵的精明，要有属灵的天国的钱财的投资观，这是耶稣基督讲这段话的根本的目的。不是真正的称赞他的精明，而且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一句话，这个精明是什么？是今世之子，在今天的世界上的事情上精明。而且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更精明。那当然了，一个在今天的世界上天天投机什么去想投资的人，他绝对比我们这一个想的少的不太想这个钱财怎么投资的人，他当然比你精明，他整个的心思意念都在上面，而且加上他的人格，他可以做出一切的事情来，可以不择手段。那当然他往往在世上比较成功，往往在这个世界上往往就是要不择手段的当然问题是那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今世之子，今天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叫今世之子，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上更精明这都是有定语的，这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比光明之子，我们知道光明之子是谁光明之子圣经里面称神的儿女叫光明之子，行在光中做光明的事，为着光明而前进，这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一个精明是今世之子在今天的世界上的事情上更精明这是他定义就定在这里。所以今天这个人不能称为一个义人，但是他的可贵之处，他还知道为将来做准备。有些人连将来做准备就是看得太浅了这个人他还为自己做些准备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也要为自己做准备那光明之子究竟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投资观和钱财观呢？第一个，我们要管理好神给我们的钱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钱财实际上他的这个主权应该属于上帝，这个观念要明白。我们的一切都属于主，甚至连我们生命的主权都属于主。那我们的钱财属不属于主？ 我们的生命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用他的生命换来的，我们的归宿是在神那里，我们的钱财也是神的祝福。你会赚钱的头脑，你会赚钱的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上帝的恩典。而且上帝把钱财给你，更重要的不是，当然也是让你去享受，更重要的去是让你去按照神的心意和法则去管理它。在圣经里面常常把我们做一个管家，管理神给我们的一切。钱财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啊？最重要的说的是什么？儿女，儿女都是神的祝，是神的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是神给我们的，他最后还是神的产业。当然你要把它当神的产业，就是神的产业。你如果说儿女不是神的产业，那就麻烦了。那你愿意你的儿女不会像神吗？所以我们在地上的一切都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我们当时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主人的身份，我这一切我来管，钱我来管，儿女我来管，甚至教会都是我来管。然后我教会贡献大了，我在教会贡献大，我就要管了。你看这种观念跟圣经相差108000里。所以我们常常为什么会教会会出问题呢？根本圣经都还没有读懂，看到没有？所以产生了一些非常错误的观念，好像我就是主人一样。神把你放在这个地位上，是让你有更大的职分管理啊。如果你好比说，举个例子，我就不讲钱财了啊。好比我们崇拜执事，神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管理这个崇拜事工，那你就要好好的管理好。那钱财也是一样的，但是那不是你的，要搞清楚了。所以这个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决定，这个钱不是我们的，甚至不是教会的。我再说一下，甚至不是教会的，是神的。那么先后顺序，孰轻孰重？我总说，凡事都可行，凡事不都有益处。钱怎么用？我们很多时候更重要的事情是没去做，但是我们花很多钱做不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向神交账，包括钱财。所以要记住一点，这个主人，这个管家再精明，他必须向他的主人交账的。所以有一天，这个有人就告他了，说你这个管家有问题啊，他在这里可能行贿受贿、贪污，可能你这个钱财管得不对呀，账这个有问题。主人就把这个人叫过来，管家叫过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啊，那我们有一天也要向神交代的，神说交代明白，你在做了些啥？尤其是在教会里，如果做主要的同工，做负责同工，你做了些啥？啊，你为教会做些什么决定？所以弟兄姊妹，这要交账的啊，交账。第一个啊，我们不可浪费啊，不管是我们个人的钱啊，教会的钱都不能随便浪费，那不能随便乱花啊，这个完全同意。那这个人就浪费不行了。钱财是珍贵的，也是从这一个看得见的角度来说，钱财也是弟兄姊妹凭着信心奉献出来的，我们不能浪费，不能花在一些可花可不花的地方。我再说直白一点，第二个也不能藏起来啊，这个问题也很严重，尤其华人教会常常就藏起来。这个我不知道讲多少啊，我可能那样。我也不太好讲太多了，藏起来。神是要把我们的恩赐能力包裹钱财来使用，要发展事工，要拯救灵魂。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打 爱打破一个基本的规律，绝大部分时候还是透过钱来做事情。不能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买东西要钱，那基督徒买钱就不免费，那牧师买东西也不能免费，都一样，这个规律是不会打破的。所以我们不能把钱财藏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神讲过，你这买起来的，神要你有五千还要赚一万，是什么意思？你要去投资，那神在神家的投资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所以这一点啊，大家要去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思想。第二个，这里很重要的啊，他说你要结交那个用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生的帐篷去。这一段经文非常深奥，我花了整整这一个星期都在思想这几节经文。前面的几节经文还是比较容易懂的，这个里面有点难懂，所以我查希腊原文，我也查很多的这个英文中文的解经，让别人的其他的圣徒领受的亮光，加上原文的直接解释，让我有更深刻的理解。我没有更深的理解，我跟你们讲什么东西呢？我讲的都是你们知道的，那我还有必要在这里讲吗？所以讲台必须有深度啊。所以照着主的引导，什么意思？结交，这里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个结论吧啊，就是这里结交用钱财结交朋友，什么意思？简单的解释，你应该照着神的带领啊，你要适当的使用钱挣的钱财，去帮助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去带领那一些可以带领的人，去安慰。有时候用钱财也是安慰呀，对吧？你去安慰一个人，你空手去当然也可以去，你拿点东西去，那不岂不更好吗？那人都是这对吧？能够看得见的属灵的东西看得见，而看不太见，那看得见的东西也不很好吗？所以有时候用看得见。用钱财去表达你的爱心关怀，对吧？那有的弟兄，圣经说若有弟兄穷乏的，你还要去帮助。所以你这个这一些，就你就好像用钱财结交了这个朋友一样啊，这些朋友还有一天成为你在神国的 credit。 所以从这个角度，不一定是简单，这是一个比喻，他不是这些人真的，这些人可以把你带到永恒里去，但是因为你坐在他们坐在基督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叫什么？就是坐在什么主的身上，这些可以成为你的 credit， 可以进入你天国的，在天国里得到什么奖赏的 credit， 知道吧？这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钱财，什么叫不义的钱财？这个钱财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钱财是你带不走的。你如果用这个带不走的东西去能够为你赢得你可以永远带走的东西，听得懂吗？你那个你带不走的东西去赢得你永远可以带得走的东西，你是一个精明的人。这句话非常的深奥，所以这些人也许还真的，这些人还真的可以带你在永恒里去，天国里的朋友，天国里的知音，当然更多的是在天为天国，在天国里面所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永恒的投资啊，永恒的投资。这里后面有一句话也非常的深奥，假如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什么意思？如果这个不义的钱财，刚才讲得很清楚，就是讲的今天这个世上的钱财啊。简单来说，如果在世上的钱财你都管理不好，不忠心就是管理没按照神的心意管理好嘛，那么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钱财关过不了，那么更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托付不会托付给你。一个在钱财上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的教会，也很难为神做大事。 所以要首先要关，要过钱财关。真实的钱财是什么？不义的钱财刚才你讲过了，原文只有真实的钱财是没有的，是中文翻译为了通顺也没有错加进去的。这意味着什么啊？你所以你看原文是非常重要的啊。真实的后面既然没有钱财两个字，你就有一定的遐想的空间。那最简单也最可能的对应，说话写文章都要对应嘛。那不义的钱财呢？真实的财富吧。那什么叫真实的财富啊？我们常常今天这个世界上认为钱财才是真实的，那属灵的东西什么生命都是虚的。但圣经刚好相反，看得见的钱财有一天会杠，有一天会 fail， 永远带不走，那才是虚的。而真实的是什么？真正属于你的是真实的，真正可以属于你的是什么？是你的生命。你可以带走的是什么？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在哪里，你的归宿就在哪里。你可以带走的，我再说一句，这是我这段时间反复祷告很清楚的一个得着。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真正带走的是你的生命，当然不是你肉体的生命。你肉体生命能够带走吗？是你属灵的生命，你内在的生命，那一个光明之子的生命，你可以带到可以进天国的生命。所以你活在这个世上，信主了主以后，你要建造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到底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已经定了。你如果你今天不追求，那么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定格在那个地方。那么你在天国里面究竟能不能进天国，在天国里究竟会怎么样，是取决你那个生命的状态。所以真实的，如果一个人在今天的钱财上你不能够按照神的心理管理好，你属灵的生命是不会长进的。这时候再翻译一下，有人说我好得不得了，但是在钱财上不能过关啊，不是简单的奉献啊，奉献是一个方面啊，奉献当然是一个方面，但反过来不要奉献了以后自己就是好像是不得了一样，这是更可怕的。你只是管家，你做了你该做的，你如果你奉献了觉得你在教会里面说话声音要比别人大，那就更错了。所以这一个，这就是从钱财到进入生命建造的过程。教会也是如此，在钱财的过关更加要把那个真实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要抓住。所以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在钱财上都不能过关的话，那真实的更重要的东西神是很难托付给你的，就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啊，时间也到了，那我也基本上也结束了。那我所以我们今天看看神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这一个啊金钱观。钱财是中性的，是神的祝福，所以要为我们人生的快乐使用。所以我们要和我们的家庭啊，用在不要过分的去积攒钱财，该花的是要花的。那我们可以先享受劳动所得的快乐。第二个，我们要慷慨，要给出去，而且在天国里投资，在钱财上不要有亏欠，而且还要投资。用钱财结交朋友，他们可以带你们去那永恒的帐幕里去。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有贼偷，要积攒钱财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可以来偷。 因为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在地上有虫子咬，有贼偷，是的，我们的股票随时都可以降下去，升上来也可以降下去，是贼，有各种各样的贼可以偷的。当然我们最后都无论是偷不偷，有多少都不能带走，所以我们感谢神他的话语。好，我们现在就用那个回应诗歌，我们知道啊，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主耶稣，我们起立来唱。